美中大使隔空对骂，韩记者爆猛料，美八月防卫台湾等同国土，华府枪案震惊国际，以各全球使馆戒备，凶手动机被曝光，与中共合作反右，川普即日起禁哈佛招收留学生。重大消息，川普的大美丽法案已经在众议院通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黎珊，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号星期五。请大家继续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频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赞视频下方的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的热线电话 866-520-5201 了解详情。5月21日，因为中共在南海的抗权行为，美中大使罕见地隔空对骂，令到中共驻联合国代办耿爽好无面。与此同时，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再次受到中共海警船喷水擦撞。而南韩记者爆料，美国国防部八月新战略指导将承诺以美国国土防御水准来保卫台湾。5月21日，美国和中共驻新加坡大使馆因为南海主权的问题隔空对骂，火药味十足。5月20号，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在面书发表了文章，并上传了一段1分37秒的影片。影片中提到几年前海牙法庭就菲律宾提出的南海主权争议案作出的仲裁，认为中国的主张没有法律的依据。美使馆说，仲裁法院就好像新加坡的市镇理事会，而中共就好像无视当局裁决的霸道邻居，堆放杂物霸占公共空间。而中共大使馆亦都在面书发表文章反驳，说美国蓄意地扭曲南海问题，用美国优先凌霸了国际监管，还调转头指责美国是南海稳定的麻烦制造者，双方你来我往，火药味十足。而中共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耿爽5月20号在联合国就海上安全问题公开辩论会发言的时候，调转头指美国才是南海稳定的最大威胁。耿爽怒批美国公开在地区国家之间挑拨离间，中方不接受亦都不承认。不过5月22号菲律宾渔业局发表声明谴责两只中共海警船在南海的铁线礁一带对菲律宾进行了挑衅式的干涉。中共海警船两度用强力的水柱射击和擦撞，导致菲律宾船只的左边船头和烟通受损，危及船上平民的生命安全。这个无疑驳斥了耿爽话的美国是麻烦制造者的讲法。从5月20号起，美菲两国军方正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双方海岸防卫队、海军和空军都有参与，目的是加强双边的防务合作和海上安全应对的能力。这个明显是针对中共在区域内日益咄咄逼人的行动。而在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发声明后，好显然是中共在度挑衅升级局势。与此同时，美军在21日发射了一枚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这种导弹能够将核弹头投送到地球上的任何角落。这次发射属于美国末日导弹的定期测试项目。而这次的试射目标太平洋途经印太地区，无疑是在度传递一个信号，美国的核阻力量时刻都是处于备战状态。值得关注的是，南韩的主流媒体中央日报的记者爆料，美国国防部预计八月会颁布新的战略指导，从战略模糊转为明确地承诺以相当于国土防御的水平来保护台湾。这一名负责驻韩美军基地的记者爆料，随着南韩新政府将会在6月上台，驻韩的美军部署可能会随即发生转变，美军将会重新加强战略的灵活性，也即是会允许驻扎在韩国的美国军队部署在其他地方。这个同2003年紧张局势一样，当时时任美国国防部 亚太事务副助理部长卢勒斯在小布殊政府的时期就提出了战略灵活性的概念。现在台湾已经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军事走势的核心，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0号在听证会上亦都提到，台湾自卫能力是阻吓的关键，台湾越难被攻陷，越能够为美军争取更多的时间。而就在上个礼拜，美国提出了一项对台军事演习的法案，就是将台湾列为北约加国家，能够快速地直接拿到军事的援助武器。什么是北约加国家呢？就是和北约合作的非成员国，可以看出美国升高了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南韩、日本等国家一样，美国对保台湾有一系列的周密安排。虽然中共现在看下去在军事上不够胆怎么样，但暗地里有很多小动作。中共喉舌中国环球电视网亦都被称为中国国际电视台，深入台湾街头采访，采访者都是流赖清德，明显指向是针对现在的政府。很多网友说，中共的喉舌已经潜入了台湾，大张旗鼓地在街头采访，不说还以为是央视。这个不就是包装成街坊的统战信息吗？谁个允许他们这么理直气壮的宣传，赶他们出去，禁止他们在台湾？那你支持台湾政府将这些中共喉舌清理出去吗？亦都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两名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员工在5月21日晚间在华盛顿特区遭到枪击离世，事件震惊全球。以色列官员和多国领袖相继谴责这一宗疑似反犹太主义的袭击行为。首先梳理一下案件发生的过程，事发地点是位于华盛顿西北的第三街和 F 街交界处，距离白宫大约两公里，离以色列大使馆和 FBI 大楼不远。遇害的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使馆的职员，他们刚刚参加完在首都犹太博物馆举行的活动。华盛顿大都会警长初步确定这名疑犯是来自芝加哥的30岁男子罗德里格斯，他在被捕后还高叫解放巴勒斯坦。令人难过的是，两名遇害者是一对情侣，那名男子的名字叫做利申斯基，他在这个星期刚刚买了戒指，本来打算下个星期向女友求婚。而这名女子的名字叫做米尔格林，她是一个美籍的员工。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声明说，已经下令提升全球领事馆的维护国家安全部署，并加强对国家代表的保护。我们看到反犹太主义和疯狂对以色列的煽动所造成的可怕代价。以色列长驻联合国大使达隆更加直言不讳，提到这一次的枪击事件是令人发指的反犹太极端行为，并强调伤害外交人员和犹太社群已经是越过红线。以色列总统艾隆克何索强调，这种卑劣的仇恨行为夺走了生命，但仇恨是没办法推垮我们，美国已团结捍卫以色列的人民。现在全球的以色列代表持续暴露在高风险中，尤其这个时刻当局正在跟美方密切联系。川普亦都谴责了枪击事件，川普发文说，可怕的华盛顿枪击案显然是基于反犹太主义，必须立即停止，仇恨和极端主义在美国是没有立足之地。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施己贤、欧盟外交主管卡拉斯、意大利外长塔亚尼等都发表了声明谴责暴行。而这一宗事件发生的同时，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加沙的军事行动，这个引发了外界对美国境内反犹情绪升高的深层忧虑。而近年以巴冲突升温和反犹活动频繁，这个亦都令到以色列驻外人员和犹太公共设施成为了攻击目标。而此案又发生在美国首都靠近国安核心机构，更凸显了事件的敏感性。值得关注的是，疑犯德里格斯是个地道的白人，他是伊斯洛大学芝加哥分校的英语与文文学学士，他在科技领域和商业领域的非牟利组织担任过社首， 喺美国骨科医学学会做过档案嘅专家等等。佢冇犯罪记录，喺作案后叫出嘅口号可以睇出，显然系出于政治动机，要做一个政治宣传。就咁样一个高知识分子，佢嘅行动动机系乜嘢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分析，而家嘅美国好多白人认为支持巴勒斯坦就系反对以色列，而且而家喺一定数量嘅年轻人当中，似乎已经成为潮流。佢系1994年或者1995年出生嘅，佢喺中学同大学嘅时候咧，亦即系2010年到2018年嘅左右呢、这个期间。咁啱系美国版嘅社会主义同埋黑名贵啊等等呢啲事件喺美国嘅公校同埋中学同大学里头非常盛行嘅时候，所以喺呢一代年轻人长大嘅过程中，佢就经历咗好多呢一方面嘅教育或者影响。其实同美国嘅传统教育系已经非常之唔一样啦。咁样而家嘅呢一批人咧就陆续咁长大成人，我觉得佢呢一个行为，佢其实系有一定嘅代表性。在这一代长大的年轻人呢，受到社会主义教育的强烈影响，其实是共产主义的教育，要帮助被打压的民族，被打压种族。巴勒斯坦和加沙，这个就是他眼中的革命群众，所以因为他们要被打压，要为他们争取权利，所以为他们做一切都是对的，这个就是非常扭曲的这种心态。但是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我相信都明白啱唔啱？为咗解决嘅阶级斗争，为咗解放全人类，你杀咗几多地主资本家都系合理嘅。呢、这个就系呢种美国版嘅共产主义啊，毒害青少年造成嘅影响。佢曾经系美国嘅社会主义同埋解放党嘅一个成员，所以佢个脑里头系一个社会主义者，或者系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系咁样谂呢一件事。这个教育的背景和他这件事的举动是紧密相关的。这个是美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最后成长为一个和美国传统价值完全背离的一个思想。今日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洛姆下令撤销哈佛大学学生和交流访问学者计划的认证资格，兼且追究哈佛在校内煽动暴力、反犹主义同埋中共合作嘅责任，亦即系意味住哈佛从即日起唔可以再招收国际学生，现有嘅外籍学生必须转学，否则将会失去合法嘅 F1 学生签证身份。洛姆表示，呢次嘅行动将会成为对全美大专院校嘅警示。佢话，联邦政府准许大专院校招收外国学生，并从高额学费中获益，系一种特权而非权利。国土安全部指控哈佛校方纵容反美，支持激进分子在校内滋扰学生，甚至对多名犹太学生进行人身攻击，严重破坏校园秩序和学术自由。而这些激进者中有不少为外籍学生，哈佛仲被指同中共有关，接待并训练了介入中共准军事组织成员的新疆兵团。哈佛今年大约有6800名国际学生就读，大约占了学生总数的27%。哈佛从留学生学目中获取了更高的学费，并取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国土安全部曾经在今年的4月16日要求哈佛大学提交校内外籍学生涉及刑事或者不当行为的详细资料，并警告如果不配合将面临资格撤销。国安部在上个月取消了对哈佛大约270万美元的联邦拨款。而報告指出，哈佛不單止拒絕了提供相關資料，亦都沒有回應國土安全部總法律顧問辦公室的後續催促，還起訴了美國政府。接下來，美國政府很可能會收緊對留學生畢業後在美國的工作許可。今日，川普提名的移民部長艾德洛就表示，他將會對外國留學生離校後的工作許可進行矯正。他说前4年的这个法律都被滥用了。你怎样看呢？你支持川普的这个行动吗？请大家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5月22日的清晨，川普总统推动的大美丽法案在众议院以215票对214票通过，绝大部分的共和党人投下了支持票，而所有的民主党人投下了反对票。 家嘅法案已经送到咗参议院做最后嘅表决，而喺参议院只需要51票就能够通过。川普称该法案为大美丽法案，法案涉及几万亿美元嘅支出同埋减税嘅费用，涵盖咗延长2017年嘅减税计划、增加军费、限制福利、提高债务上限等。法案受到咗民主党人嘅强烈反对，佢哋认为法案将会伤害低收入者群。而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我哋将会喺7月4日美国独立日之前，将法案送到总统嘅办公台上。川普喺声明中赞扬咗约翰逊同众议院领袖做得好，佢话呢个系美国历史上签署嘅最重要嘅一项立法。佢感谢每一位对呢一项历史性法案投赞成票同埋共和党人。川普话：而家系我哋喺参议院嘅各位朋友开始行动啦，而且要尽快将呢一个法案送到我嘅办公台上，刻不容缓。法案将会延长川普第一任内通过嘅对企业嘅减税政策。对提供工作机会嘅人减税，对小费免税，对加班免税，对购买美国制造车可以减税，同时仲增加军事同埋边境执法，比如对海关边境人员加薪，为金融系统提供资金等等。另外，呢一个法案亦都将会收紧医疗补助同埋粮食券等福利项目嘅资格限制，将取消非法移民嘅医保以及医保免税等福利。亦都想将攞 Medicare 嘅医疗补助改为必须有工作先会享有嘅保障，而且对未来扩大 Medicare 嘅州亦将会施加惩罚性嘅限制。呢项国内政策法案嘅通过对川普同埋约翰逊嚟讲系一大胜利。据时事评论人张天亮博士分析，呢个将会10年内为美国节省8000亿美元，而且会终止多项绿色嘅能源补贴。在10年内亦都可以节省大约5000亿美元。川普仲将州同埋地方税嘅免税上限提高至每户40000美元，而原来只有10000美元适用于年收入唔超过50000美元嘅家庭。呢个对大多数家庭系好大嘅福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将会喺未来嘅10年里头，令到美国联邦债务增加3.8万亿美元。总额达到36.2万亿美元，而美国嘅债务上限将会提高到40万亿美元。但川普嘅整体计划系用关税嚟增加美国嘅收入，令美国人民少交税。5月22日，川普已经迫不及待喺度呼吁参议院快速行动，推动法案尽快通过。好，感谢你关注今日嘅北美新闻。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哋嘅节目。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